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女孩坏女孩，我们是一档女友聚会的闲聊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共同成长。我是 Ellie。
我是 Lin。
我是西后。
我是 Serena。 接受，很多人都会讲我要接纳自己，我要悦纳自己，
都是口号。
这句话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漂亮，
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哪一个是你能够稳稳接住的，而不是去看哪一个机会最大。
在这过去一年到现在为止的这个不断往前跑的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那个野心其实另外的一层意思，我觉得很棒，它是生命力。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好女孩坏女孩，我是坏女孩 Ellie。
我是 Lin。 今天是我们的午夜访谈时间。
午夜访谈，
不敢相信我今天竟然是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录播客。
为什么晚上录播客
就是
很嗨啊？
本该是休息，就是今天周末嘛，就是白天跟娃玩了一天，其实有点累的。但是我今天在路上还在想说，这件事情虽然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又是合情合理，就是非常是我会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就是那种觉得啊，我要干这件事情，不管多晚、不管多累，我就要把它干掉。
Get it done。
对，
Get the shit done。 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冲击哈，然后也有一些反思。
什么冲击？
事情呢是这么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有在做咨询、然后又有在做私教的，就帮大家搞钱啦。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女孩子她缺的倒不是技巧和方法，我觉得
那缺什么，
我觉得缺的是直面残酷现实的那个勇气。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有点像那种迷雾一样的，就是其实是好像没有真的在看清生活的真相。这个真相指的是，如果你这个月家里面水费是多少，你的电费是多少，你支付宝余额到底是多少，你比如说你的卡债是多少，就是这些非常
现实的
事情，就是你对自己生活的那个掌控力的那个颗粒度到底是很模糊的还是精细度很高的。就是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戴了一个有点像老花眼镜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问你哈，就是你们家电费多少，水费多少，或者你老公赚多少钱，你这张卡里余额多少，你支付宝里是多少钱，你微信里面多少钱。虽然我们都是在讲钱哈，但是我觉得钱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可能你给我的那个回答是哦，大概是多少，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可能就是有非常多模糊和不确定性在里面。我就会觉得这个其实间接在说明你对生活的那个掌控力是
弱的，
不够强的。
然
后可能另一方面又非常的迫切的想要赚钱，迫切的想要财富自由，迫切的想要通过财富自由从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啊，理想啊，自我实现，然后感受爱、尊重、和平，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因为，就是我其实用一个词形容，其实是眼高手低的一个状态。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眼高手低的，
是，但是表现出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沉浸在一个大家都在讲这个所谓理想和梦想的这个
我没有我亏了
氛围当中的时候，
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这个大的这个东西，宏观的这个东西，梦想啊，使命感啊，理想，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不够高级，我活的就不够高级。
对对对，
因为现在视频号打开来大家都在讲这些屁话，就是在讲什么，
而且他们都说小红书打开人均收入都是百万嘛，
真
的，都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精致的生活。
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在干嘛吗？我今天下午把我的所有的信息层全部筛减了一遍。什么叫信息层？就是我主动去掌控我想要接受到什么信息。比如说小红书打开，我最近在做这个课桌系列嘛，
是，
不是我在做课桌系列，就是我为了让这个系列能够变现，我就是在拼命的看那个 什么书桌博主啊什么的，
是，
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那些关注，以前的那些相关的关注我全部都点掉了，
嗯，
全部都点掉了，就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的信息层出来，给我提供的信息是有利于我当下这个短期目标的。
我懂，就是你想要把，让大数据就给你推这个相关的东西
啊，对对对，
你要把它清理一遍，
我要把它清理一遍，所以我在做减法。
是，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就是立刻马上我需要这个系列，我因为我看到它的 potential， 我觉得，
嗯，
哎，它能给我赚钱很不错，我就立刻要立刻我就调整我的信息层，然后让它给我提供有效的信息，然后让我去参考别的博主他们是怎么拍这个桌面的，
嗯，
他这个广告是怎么植入的，
非常务实，啊，
然后我昨天去参加的那个活动里面，
嗯，
我就直接跟所有人说，哎，我说我现在小红书在做这个系列，我说怎么样，有什么东西给我 seeding 一下，
嗯，
然后就跟品牌方说，然后他们说啊，你这个就是小就是贵妇也要做这个，我说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你们有什么产品，我说我现在可以拍这个香薰啊，我可以拍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接洽了一下，
特别好，就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啊，我觉得就是苍蝇腿是腿，我觉得非常好。小红书以前我是觉得说，哎，有流量就好，我现在不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说你立刻马上给我变现，
是是是 是，
我管你多少粉丝，我说立刻马上给我变现，
对，啊，哎，我觉得这个思维是特别特别受用的一个思维，就是而且就是你是那种，
嗯，
哎，我要做这件事情，第一当然你会马上有这个执行力去做，第二就是你会
我拉得下脸，
拉得下脸，放得下所谓的面子，
我没有面子。
对，你要赚钱，我就觉得必须要有这个精神。
我觉得你如果连面子你都拉不下来，你都不能舍弃掉。
不要谈赚钱，
你千万别跟我谈赚钱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喊的，就是你在喊口号，
对，
你内心对金钱你是不足够爱他的，
嗯，
你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尊严、你的面子
看得
放在
比
钱，
对
对呀，啊，你就觉得这些东西就重要。那钱为什么要跟着你走呢？
是，
对吧？就是我不是在说金钱至上，而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不能既要又要吧？
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哎，
是。
而我觉得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还在粉红泡泡里面，
感受不到，就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也做实体的缘故哈，
嗯。
就是比如说你看小红书，你不会觉得现在是一个经济下行，
大家都很蓬勃啊。
对啊，怎么，
嗯，
怎么感觉好像还是很厉害？
买买买也很厉害，
啊。我觉得是线上的这个世界和线下的真实的世界它是割裂的，
没错。
我真的觉得它是割裂的，因为线上很多东西它都是可以通过包装吹嘘弄得很漂亮啊，是很漂亮，
嗯嗯，
但是问题是你的实相在哪里，就是你真实的生活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境地。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马斯洛的，需求层，
是
上三层，爱，尊重，
理想
自我实现，
嗯，
审美，
嗯，
很好，非常好，但是它之所以是上三层，是因为
他已经实现了，
满足了下三层的需求。
是是，没错。
而我觉得我们 majority， 就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
嗯，
其实我们还在下，我们的实相是在下三层的。而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在生存层你就直面自己在生存层该面对的问题。我就是有那么多账单是要付的，我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满足于单一的收入，因为现在，嗯，环境不好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中产家庭直接崩掉，嗯，就是因为以前是可能比如说老公是大厂的，那确实以前 大厂再加上高管，对吧，可能还是拿了期权的，可能公司已经上市了，
嗯，
但是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家庭，他的生活的成本，固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是，
一旦老公就是大厂裁员，
对，
你不要说你拿了多少的，就是遣散费，那后面呢？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家庭他一下子掉下来，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收入太单一了，他单一渠道的这种收入，
他最就是主要的渠道被割断了，
没有安全感，哎，
嗯，对，没错，
我
非常赞同的一点就是。经济的来源或者我们谈搞钱的这个时候的来源，它必须是多维度多渠道，你不要说两条腿走路，你可能越多条的这个渠道变现是越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就我小红书都有三个账号，就是，对，就是，
你是非常懂得为金钱布局的一个人，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的渠道，就是什么叫做开源节流，就是你的这个源头大家就是真的就是思路给我打开，
是
你源头真的是多多益善，
嗯，
而且你不要觉得说我做了 A 我就不能做 B， 做了 B 我就不能做 C，然后
可能有的人会有那个
A 加 B 加 C 啊，
专一那个执念，是不是，
或者他会觉得说我贴了这个标 标签，我就是啊、哦，我就只能做这件事情。
没错，哎，这个我非常有话语权。就是你知道，我原来最早
你也会有
我创业的时候一开始的标签，
对
不对？你认识最早的我、
啊，
我就是觉得我是理查德主理人，
我
不
能
做
其他
事情。
对你，
但是我去年变化很大，对不对？我去年开始就是撕掉这个，也不是撕掉了这个标签，就是可以贴上更多的标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应该请我吃很多顿饭。
就是变化，这个变化是可以产生的，是可以达成。
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我是谁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我管你是谁，就是我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贴了就是有一个标签就要紧紧抓这个标签。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要为你所用的。
没错，
就是我还是想回到那句话，就是所谓的我是谁，我贴的这个标签。或者我们自以为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定位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应该是很 flexible 的，它要为你就是为你阶段性的目标所服务。
是，哎，我来讲我的体会好不好、
哦、
我给大家举非常实在的例子好不好、
哦、
为什么会有去年这一年我的变化，就是如果不了解就是令姐的小伙伴，因为我是以前的标签就是艾莉知道一直是一个美美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潮流的一个茶饮品牌的主理人，她也有非常辉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线上做到这个业绩非常高的时候。但大概在疫情开始之后，其实我是第一年疫情我是感受到说，哎，好像有一点点的增长速度放缓，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压力上
、
嗯、
对。第二年可能是觉得，哎，怎么还没结束啊、
嗯、
疫情还没结束啊，好像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嗯、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幻想的、
嗯、
就是觉得说哎呦还可以等等看、
嗯、
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真实的看到说市场变了、
嗯、
市场变了，大家的消费观变了，大家的消费行为发生变化了，你再靠吃老本或者用以前的这个打法去打现在的商业市场行不通了。然后我的转变是来自于什么时候叫做我要把这个面子放下来。我跟大家讲，就是有一年的这个2022年吧，可能那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之前一直不愿意去做所谓的私域啦，去走到这个客人面对面交流的这个面前啦，去建立自己的社群啦。我跟所有的主理人一样，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麻烦，而且我要去亲自沟通，我不是老板吗？不是应该客服去沟通吗？就是你知道会有很多的偶包，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有一点自刚刚说的那个自我在身上，那个东西很重。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早上在想说，如果我不走到品牌之前去做一些改变，依然用老方法去做这个新市场，我愿意让这个品牌或者让我的公司就此就是下滑吗？或者说就让它继续差下去吗？那一天我会跟自己说，我突然那个时候是一阵头皮发麻，就是毫不夸张，我第一次有那种生理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紧张，我紧张的时候是真实感受到头皮被揪起来那种感受，头皮发麻。我那一天晚上是没有睡好的，就真 我从来不为什么事情失眠，但那天晚上真的没有睡好。然后我就想说，今年是把公司，我就给自己两个选择，今年是把公司收掉不要做理查德了，没有以前这个身份了，还是说今年你再搏一把，用新的方式把这个品牌带起来。我选了后面，因为我觉得很舍不得，我做了好多年的一个品牌，如果觉得因为我不愿意去试新的方法就让它沉沦下去，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场面。所以我在很多的分享上面，包括我这次去跟那个奥迪合作的分享上面，我也跟在场的三个城市的那些来听分享的女生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女性活动，女性分享的论坛，然后就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我说前面有过高光时刻，但是也经历过低谷，我相信所有创业者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线的一个体验。然后在低谷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刚刚提到我们说 flexible 这样的一个很弹力的一个心态，能够去承受住这个压力，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要去亲自的感受到的。然后在这个危机之后，我就决定说，哎，我当时就是出了一条大家在我的微信上可以看到的那个置顶的一条微信，我就说我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女孩，为什么会走上创业的路，然后呢我这个品牌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的至暗时刻是什么什么时候，疫情的时候我把店也关掉了，然后呢我把所有产品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现在我愿意就是带着我的团队能打仗的人继续往下走。当时我记得这条自己拍的自己的素材剪辑起来的一条视频，短视频大概就有，反正朋友圈是引爆的，大概大概有三四百的一个点赞啊收藏啊等等，就是好多好多人看到我这个故事，我借着这条短视频迈出了我的第一步，我放下了那个面子，我就是想说我不在乎大家看到我好像啊也有没有做好的时候，也有很窘迫的时候，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那个决心比什么时候都要大，那个决心就是我一定会把它再做起来。当我有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信念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别人如果知道了会不会觉得我做的不行，我商业能力不够好等等等等，这些包袱都没有了。所以 我其实前阵子还在想这个问题，接受，很多人都会讲我要接纳自己，我要悦纳自己，
都是口号，
这句话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漂亮。这句话在我看来，接受是什么意思？接受不是一个动词，动词就说明你还没接受，因为你在尝试着调整调整调整，我还在那个纠结，我还在，接受是一个名词。当你接受了，接受就是一个好状态。接受是一个好状态，是因为我真的认清自己了，我认清自己之后，我才能够找到方法呀。我知道我现在是几斤几两，我知道自己现在在是一个什么样的 level 上，接受了自己之后，我才能够调整出一套匹配自己的方法去打。而且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自我消耗和自我的这个阻碍的。所以所有人在谈接纳的时候，用一种很漂亮的话术去讲的时候，我其实是反感的。我会觉得说，嗯，人人都在提要女性要悦纳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接纳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接纳，大家都没有接受。真正的接受就是你愿意承认你现在就是差的，你现在就是想要搞钱的，你现在这个需求很迫切，你现在有信心也有能力去找到一个方法重新振作起来，那个时候是大家接受的时候。所以 我在自己那个亲身的体感上面是经历过一系列的变化的，我就会特别认同你刚刚讲的，很多人他如果连面子都放不下，身段都放不下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资格去谈搞钱的。
我觉得我刚刚听完了之后，我觉得你当时就是其实就是足够痛，
对，痛到了，
就是你痛到了，然后你的痛它是有一个体感的，对吧？等到那一部分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也足够痛的时候，我觉得痛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改变的时间节点，
契机
、因为当你足够痛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不管不顾了，就是什么面子啦，什么什么大家对我的期许，我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会顾不上，因为生存它本身就是一个
本能嘛，
本能。
对，
我们要活下去是一种本能。
是，
你听上去好像活下去是一个好像很生死存亡的，是攸关生命的。但是我觉得在社会意义的层面，这个活下去指的是维系住当下的生活方式，就是生活的这个层面，不要做太大的改变，可以维系住。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还可以体面的过下去。
嗯。
就是你为了能够体面的过下去，你要付出什么，你要牺牲什么。然后我刚刚就是特别想讲的这个点，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就问啊，那你这些我也知道啊，我已经感受到痛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赚钱啊。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真的有频繁的我做很多咨询嘛，我觉得其实大家手上都是有牌的。我觉得我这句话在播客里面，我都觉得我已经讲过不下20次，总归是
每个人手上都有牌，但他们看不到。
我总是在说这句话，我说大家手上都是有牌的。比如说你，我举个例子，你的牌就是理查德，你当时没有舍弃掉理查德这件事情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觉得不管大家这个眼睛看到的是自我实现、审美、使命感，就是这些比较conceptual， 就是很概念抽象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具体的 tangible 的一个载体的。你要怎么去传递你的价值观，你要怎么实现你的理想，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载体的。理查德就是你手里的那张牌，你这张牌如果丢掉的话，你再怎么空谈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输出的管道的。
所以很多人能够把事情做成和不做成的这个前提其实就在这里，你有没有一个 实际的东西拿在你手上，能够去作为你的一个基础，一个地基，
就是这个牌、
嗯、
这张牌它可以不是产品，它可以不是，就是这张牌一定是大家活了25年、35年、40年，你在这个地球上面，你逐渐微小的累积的，
是
积累的沉淀的那个东西，
你的某一个技能，甚至是对不对，
某一个技能、或者你的资源，
对，
或者你擅长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要靠着它你才能够翻身，
而且
你再靠着它你才能够赚到钱。每个人都有这张牌。
对，而且你不觉得说只有自己最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吗？但很多人偏偏看不到。
我觉得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牌是正常的。
是吗？嗯，
哦，是的，这就是那我
就是你难道
我也看不到我的牌？我也是丁老师点播我 的，我也是靠别人点播的，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okay,
我也是靠别人
点播的。就我会觉得说自己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你认识的时候，
不，
你会知道说，哎，其实我做这个事情很擅长，我做那个事情不擅长。
啊，这个我不同意。
认识的，
因为我做咨询那么长时间，
okay.
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是需要一个第三视角的，别人跟你讲说，哎，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啊，你讲这个东西，别人就一定会听啊。就像比如说你会跟我讲说你就是要讲商业
啊，对对对对对，
就像丁老师会说你就去做咨询啊，你就去做 EVE 啊、
嗯、
你就去做年度啊、
嗯、
就是他会，然后还有他会点播我什么，他说你不要修偏了，他说你身上最好的特质就是你的坏女孩，
嗯，
你越 bitch 越好，
嗯，
就是你身上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应该拿什么，
这个我很认同，这个我非常认同，
就是你要拿什么去兑换，或者说你身上那个最大的那个就是可以去兑换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自己本人是深陷其中，你是看不到的。
不是，我觉得是你知道你是坏，因为你最早出道就是早安坏女人嘛，你是知道你身上这个 quality 的，你是知道的、
嗯、
但是你在修刚刚老师说你会修偏的时候，可能是你有一点点是不是想把它改掉，还是说我想要去得到另外一种东西。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赚钱这件事情上面、
okay.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跟我修没有关系、
嗯、
是你要拿什么去兑换这个世界给你最大的那个掌声，这个就是你手里的那张牌到底是什么。那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牌，每个人都有很多标签，每个人都有很多特质，但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还有就我要讲的一个事情是，我觉得资源的叠加，就包括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就是我想想看应该怎么讲。我之前看到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它就是有讲到一句话叫做积久非时，就它其实是一个心法的、
嗯、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在面对非常多的机会或者非常多的选项的时候、
嗯、
这个就是当下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也可以做小红书啊，我也可以做微商啊，我也可以做搞个什么课程啊，就是因为其实搞钱的方式和方法很多、
啊、
是不是、
嗯、
越是有能力的人他会觉得条条道路通罗马，
是
很多人越是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他会卡住，其实他卡住不是因为他，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不够痛，就他还不够痛到放下一些东西、
嗯、
第二个就是他吃不准到底应该要拿起手上的哪一张牌去兑换。而积久非时他这个心法，他建议我们这些世俗的人去兑换的这张牌是你有最大的把握能够握紧的，就是你丢不掉的，就是你最熟悉的，你以前也成功过的，然后这件事情是你熟门熟路的，就像理查德之于你、
嗯、
自媒体之于我、
嗯、哼，
就是这件事情是所有的这些机遇里面你最熟悉的，
就是我做产品你做内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
这样的一个
东西、
嗯、
就是比如说机，这个叫机会症，就是这个机会像那个钱一样的，就是哇，这天空中啪啪啪啪啪啪，就是撒下来很多很多钱，那你到底应该去抓哪一张呢？这么多机遇你到底要去抓哪一个呢？全部都从天而降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哪一个是你能够稳稳接住的，而不是去看哪一个机会最大，那个票值最大的。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最有把握主语在你最有把握的是
他的成功概率最高，
而不是他看起来最大，
对、
嗯、
而不是他的票值，就是有一些他机会，懂机会他看上去很大，比如说这个项目最赚钱，
对
对吧，但最赚钱
就是在 casino 赌钱的、
啊、
casino 赌钱的那种感受，就是你不要去压那个压住压最高的，可能跟你没关系，但是你可能搏小一把，你可能赚到那个手里能够赚到的那个就够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道理。
嗯，
然后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积久非时，类似的意思就是你前面通过那么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技能也好、
嗯、
资源也好，或者你的特长和优势也好、
嗯、
这个是什么，这个如果是你能够看到或者知道的时候，那一定是通继续用这个东西去累积和兑换你 未来的这个势能，它是一个叠加的过程、
嗯、
而不要说哎，我觉得小红书不错，现在大家都说小红书不错，结果你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你偏偏要从这里开始，那就是零的开始，就 不行。
比如说我说小红书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是经常在看嘛，
对，
然后我就是经常在看那些桌面博主他们在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就有很多就是现在很常见的说啊什么什么坦白局、
啊、
七千粉如何什么变现多少多少，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会写嘛，你会发现有很多他是老自媒体人、
嗯、
以前是什么什么报纸出来的老编辑、
okay、
或者有一些是之前是杂志编辑，就他们自己跳出来做自媒体，所以他审美在线，他文笔在线、
嗯，
就是这个就是、嗯、这个就是累积啊，这个就是他的沉淀，这个就是他的手艺，
我觉得他是拿了一个自己过往的手艺用了新的渠道去实现，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但是大家以为说哎，你看他也不是新做的吗，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他在用他的旧技能，
嗯嗯嗯，
对，
嗯嗯嗯嗯，
没错，
然后那个服装赛道也是的、
嗯、
就是你我前两年也是关注到，就是现在不是新中式很火嘛，然后就跑出来几个新中式新的账号，然后有一个就是是一个老网红做的，
嗯，
就他其实就是十年的服装人、
嗯、
他只是开了一个新账号而已，
换了一个新品类，
所以他供应链很稳了、
嗯、没错，就大家去看表面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背后，是不是他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大家以为说
所以、
啊、好像很，
所以我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讲，就是、嗯、尤其是年轻人无所谓啊，大家年轻人大家放心冲啊，就是姐姐们在后面给你们加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在交流的是跟我是
中女吧，
中
女，
就比如说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我觉得在当下我觉得就是需要金钱去维持我们一个体面生活的这样子的一群女生朋友，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很轻易的
从零开始
、嗯、这特别的危险，你不要把自己当做素人，你现在你肯定不是素人，你在这个社会上面你一定有自己的积累，去撬动那个杠杆，你一定要看到你的筹码是什么，你手上那个牌是什么，你能打出王炸的，但是你一定要去打那个牌，如果你不去撬动这个杠杆，这太可惜了，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朋友什么、
嗯、
我会觉得这么有才华，而且
但是没有变现，
其实有一些项目你其实都可以跑得很好的，怎么又从零开始了呢、
啊、
就是我们两个从刚开始组那个学习局的时候给对方的期许是什么，
不下牌桌，
永远不下牌桌，就你在这个赛道上不要轻易的下牌，
我们是写在本子上，
我们俩是写在本子上我们就是互相鼓励，
真的，
因为我们俩都动过要关掉公司的想法，
对，
我也不想做服装了，
嗯，累，
他也不想做茶叶了，
茶叶利润这么少，
对，我们俩都不想做了但是我们两个都在这个赛道上面已经累积了这么长时间了，做得再不好我们俩也不是素人，
对，没错，
而且你换一个赛道你从零开始还远远不如你在这个已经有积累的这个赛道再好好努力一下、
嗯嗯、
或者你去叠加一个其他的东西、
嗯、
或者你再去其他的这个平台上面，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赛道上面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成功几率要高一些。
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艾莉说的这个叠加其他的东西，你在你的这个如果普通人 OK 你上班族你有主业的情况下你可以叠加副业，那如果像我们这样有一个主业的情况下，有一个我是有产品的情况下，艾莉也是有产品的情况下，你看艾莉去年开始做咨询，然后我在去年开始，刚刚我也讲了，我去放下这个所谓的面子啊什么，我也去开拓自己的 IP， 我做了课程，而且课程可能几位数，七位数快八位数之类的，就是一年下来的这个累积，我一个人做的哦，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骄傲，一开始我一个团队的小伙伴都没有拉进来，我说我自己试，因为我觉得不要去浪费就是团队的那个资源，他们还有主业要做，结果我自己试成功了，所以我今年的时候我在春节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知识星球，知识星球我就取名叫一人公司，我就是觉得一个人普普通通踏踏实实的赚钱是有门路的，是有方法的，是能够实现的，然后知识星球也是就是陆陆续续，我没有去推过它，但是陆陆续续就会有小朋友看到我发过一次笔记，就会有几个人进来，就会有几个人进来，他也在变现，然后呢我除了理查德茶品以外，我社群里面每个月会额外开通一次就是针对社群小伙伴做的养生系列这样的一些内容，它也在变现，就是我那天前两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比一年前的自己瓶颈期的自己好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跟金钱的关系更融洽了、
嗯、
这个融洽是有一种你能够体感到的，就是再一次你是自己做了之后身上有感受的，你会发现说 好像我做内容是通过我实实在在的这一路的经验去变成了一个，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品。我去读书，读书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一个产品。我是一个底层的 DNA 就是做产品的人，我原来只知道我能做实体产品，但其实我可以赋予很多内容，把内容也变成产品。当你这条路跑通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属于一直在用自己过往的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技能和方式去做了新的东西，它是一脉而成的。就是在这个一脉而成的过程当中，我的产品跟我的技能它是不分家的，而同时用我的这个人去告诉大家我在做这些事情，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子，而且我会因为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会感受到说很多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你如果愿意走出去打开认知或者打开迈出脚步，他就会有一些新的可能和机会。
先放下对自己的一些过高的期待，就比如说自我实现啊，实现梦想啊，实现理想啊，就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就是人肯定是要仰望星空的，一定是要有一些很宏大的这种目标是在前方的，像灯塔一样的。但不表示说你当下的这个 你现在沼泽，你原地踏步，你就可以去到这个所谓的远方，就你还得自己先从这个泥潭里面先出来，
把自己先拉出来，
就是我们要先出来，
嗯，
出来之后对吧，甩干脚上的这个泥水，
是，
然后再慢慢慢慢往前走，走到越来越宽广的一个旷野里面去，
对
吧，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朋友们。
还有我也很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一个感受啊，就不一定对啊，
嗯，
当我们内核还不是特别强大的时候，你还没有经历过一些就是生命历练啊，或者说你还没有
起伏，
你还没有完全去建立你自己对这个世界，嗯，对你自己的很多的标准的时候，不要很轻易的沉迷于身心灵。我是真的有这个体感，
嗯，
我觉得很多沉迷于，我说沉迷啊，不是说你不学，
okay，
你不要学习，我觉得沉迷是一个比较重的词，
是
沉迷于身心灵，或者比如说过去比如说三到五年，五到十年有没有一直在学习，就跟随一个老师在学习。因为我会发现有时候就是沉迷于身心灵的，一直在身心灵这个领域里面一直在学的人，他对生活的那个欲望是很少的，那个欲望是特别少，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力是很微弱。就比如说，就是，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
气若游丝，然后对什么事情他都没有什么欲望，
是是是，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身心灵就是让你 peace and love， 是不是就一直 peace and love 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 peace and love 是通过打击你的小我，打击你的本我，好像为自己去谋求一些钱啊，权力啊，社会地位啊，好像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是肮脏的，
啊，
而探讨利他，
大爱、
嗯，奉爱，哎呦，就是这些真的，我就是觉得。
那我想请问，这些沉迷身心灵的人，他们自己觉得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哎，就
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你看见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看见，我觉得可能有。
Okay， 他们本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能替，
okay，
替他们回答。我觉得我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生命体征很弱，
嗯嗯，
很弱，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野心、
对
欲望。
我刚刚想说这个词，我其实觉得在这过去一年到现在为止的这个不断往前跑的过程当中，我会感受到那个野心其实另外的一层意思，我觉得很棒，它是生命力，
我觉得
非常蓬勃，
对，
很棒很棒，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你对这个世界还是不是好奇，你对你自己是不是还有野心，你是不是还有那股劲儿在，就是那个劲儿的那个劲儿，就那个东西是不是还在，
特别重要。
就是如果那个东西不断的被身心灵标榜的那个东西不断的被鞭笞或者
打压下去，
就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小我就是他一直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我应该要是那样的，对吧，就是我要是很宏大的叙事，
嗯，离谱，哎，
离谱，
就很离谱啊，就是离谱，真的离谱，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就是真的是离谱。然后我还发过朋友，哦，我没有，我不敢发朋友圈，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不敢发朋友圈，我发的是微博。我发的是微博，就是发了发牢骚，因为我是觉得真的要出事情，就是一定要回归到生活里面来，
对，踏踏实实的吧，
他就是真的回归到生活里面来，看看自己的电费水费是多少。为什么我老是讲电费，我们家电费真的太贵了，我每次看到我们家电费我真的是一口血要吐出来。
电费让你可以赚更多的钱。激励着你，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家我有时候在想，哎，不是三个账号嘛，就是水费电费燃气费，
哎，对，很好。
真的我觉得超棒的，
非常好，
真的我觉得真的超
棒。苍蝇腿也是肉，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就跟 Emma 说，我说比如说我拍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会想说，嗯，挺好的，这个月 Emma 的兴趣班的那个费用就 cover 了，
okay，
很 OK，
嗯，
就是我真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哦，还是要回到身心灵这个事情，就是不是说疗愈不好，就是也不是说就是这些东西不好，我只是觉得说大家不要太沉迷，因为你自己内在其实不够坚定或者那个内核不够稳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被，
其实它是被塑形了，就你自己心里面那个自己是模糊的，然后你一直在灌输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被那套东西给塑造了一个并不是真实的你。
但现在很多心理学上面那个流派也会，就是也会说，就是啊，就是你的这个高我，你要去听超我是怎么想的，就是不要听你的小我。我想说，小我很宝贵啊，
对，
小我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如果你小我不够大的话，你会永远会觉得说，我要利他，我要服务于他人。
那这样很拧巴。
那你自己谁来保护？
是
我这个人，我作为这个本体，谁来保护我？谁来维护我的利益？
嗯。
当然啊，这个是题外话啊，我觉得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就是有很多行业水太深了，而且已经爆过一次雷了。
嗯哼，对对对。
Anyway， 就是我觉得回归到生活本质，回归到生活里面来，永远是在红尘中滚滚的红尘里面去，你要修心也好，你要修行也好，你要赚钱也好，一定是在这个红尘中，一定不是疏离的，一定不是很悬浮的悬在这个马斯洛需求的上三层的，
嗯，
我觉得一定不是，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七情六欲欲望野心，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得多空虚啊，你再有钱你会很空虚，
没错，你都不知道这个劲儿往哪儿使。
嗯，首先第一个学会布局，就是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嘛，
这
对不对？
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老话哈，
嗯，
好像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但是你实际的在操作层面，嗯，我觉得开源节流，你的源头啊，就不一定要是它像喷泉一样啪一下就喷起来那种大的源头，你可以是涓涓细流，像就是一点点那种很温和那种突突突突突那种泉眼一样，一个一个很多个，那源源不断的有很多那种税后收入，你也挺开心的，
很开心，
睡觉的水，对吧？
很开心，嗯，
小小的那种，那怎么去找到这种税后收入？怎么去开拓更多的多元化的多渠道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
对，
就这件事情才是你挺值得做的事情，
就是很实操，
然后，
就是，很实际，
然后不要停下你就是前进的脚步，不要总是做很多的那种自我反思，一会儿去就是又觉察自己这个情绪又怎么啦，觉察，
我觉得大家可能
觉察 A，
嗯，
觉察 B，
嗯，想太多了，
一会儿觉察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了。嗯，我写过的那个微博，我的那个标题叫做就是要警惕大脑的过度运作，嗯，就是
想太多，
就是你说不要想太多，
嗯，
你是控制不住的，你懂不懂我意思？
我觉得想太多的人就是太空了，就是如果你有真的有很多实操的事情去做，你可能真的不会想那么多。
我想讲的还不是想这个词，
嗯，
我想讲的是觉察，嗯，就是觉察自己的情绪，就是女生很容易感知自己的情绪，
嗯，
然后这个情绪有可能就会让你停下手中的事情。你可以去觉察，但能不能麻烦大家手脚勤快一点，就是你该做什么先把它做了，
嗯，
你在推进的这件事情先别停下来，先做事。因为我觉得情绪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成为一个绊脚石，你又要觉察你的情绪啦，又要分析你的情绪啦，又要改善你的情绪啦，还要转变你的情绪啦，哎呦呦呦，这个
我觉得这些好像就是会研究身心灵的小伙伴会在 会比较敏锐敏感的去经常在反思的那个东西。我是不关注这一块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世界都是水费电费可能，然后就觉得做起来去做一件事情，拿到结果，拿到正向反馈，不断的升级自己，迭代自己，那个过程让我很爽。
嗯，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都在成长期，因为我们这个播客聊的更多的是女性成长嘛，那当然如果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一直自由了，什么都已经很好了，你可以忽略不听。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人都还在成长期的话，我觉得要学会事大于人。什么叫事情大于人？就是你手上的这件事情先把它做好了，
是，
就无论它有多小，你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了，完成，然后做好，再完成一件事情，再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在完成一件一件小事的时候去感受那种成功的喜悦。
对,、啊、对，
然后去感受自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是一个能做成事情的人。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真正自信心积累的过程，
这个才是自信心积累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通过很多很多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去叠加起来的。嗯，就是繁花里面他说的常常庆功就能成功，它其实背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去做成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再去庆祝一件又一件被我们做成的小事，我们才有机会去迎来一个更大的成功。
没错，
所以我觉得赚钱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从苍蝇腿开始，
嗯，
就是小小钱积起来也挺多的。
赚钱真的很爽，真的，大家好好搞钱吧。2024
真的，同学们，我之前还说哎呀，小红书我这几个账号我就布布局就好了，我现在觉得布什么局，你给我赚钱。特别好。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想跟大家就是聊到这边，然后我们俩讲的东西就是也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一定是对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角色是抛砖引玉，我们讲的也是自己的经验之谈，然后大家也要咀嚼，然后要有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们听友群里面有自己思考的人蛮多的，大家不同的声音也很多。
嗯，
我们都有听到，
特别好。
OK 的。
嗯，好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夜中に誰かと話した